你有听过安利、美安或是贺宝福这些直销品牌吗？虽然直销总会跟一些负面印象联想在一起，可是靠着直销赚到钱的大有人在。近十年，台湾的直销市场也在稳定成长。今天记者茶水间就要带大家揭开直销的神秘面纱。听众大家好，我是说实在的品荣。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比如说国小或国中同学，然后突然出现，可能在脸书啊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然后密你，然后开口呢就会推销你购买产品。这个时候通常大家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出现，就是说啊是直销出现了这样。那直销其实一直都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负面印象，觉得说啊好像都是一个建立在金钱上的一些交流这样。但事实上直销这个东西呢，它有很多有趣的新闻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数位时代的记者以华呢，就以直销为题写了一个专题。那我们先来欢迎以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华。
你今天讲超长
欸。因为我很有经验，就是这个直销这个题目。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欸。
你说直销吗？
没有，就是突然出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
哎，真的吗？我是很多。
我现在有身边当然有一些以前的朋友，然后会看到他们的社群经营方向，就会看到他参加一些大会。
OK，
对，很快乐的场面，这样就知道哦，他在哪一家直销里面工作，
对，类似这种。
但好像现在已经不会，我不晓得还是会，就直接来人对人的陌生开发。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专题，因为老实说，我在看到以华这个专题之前，我对直销也还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印象。可是、
我要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要进入深水区了。
要看到没有人看到的一面，
因为我真的接触，对，因为我真的接触算少。但是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对，首先这应该也算是一个零售产业的，
是吧？是，它是一个题目，
是。然后，主要是因为过去其实做了很多，因为数位时代题目的关系嘛，就会接触很多可能网红经济呀、直播带货啊，那也开始看到这些网红带货背后的一些服务商开始出现，就比如说像是美迈科技，他们主要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业务啊，都是跟网红带货有关系。然后他们其中的业务就是他们网上去整理供应商的产品，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很好的，他们最近在推内裤，我这里有很好的什么食品，然后我媒合，我觉得我旗下哪一些就有跟我合作哪一些网红，他们适合卖这样的东西，然后就给他们，那他们会用网红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销售。我那时候想说啊，这跟直销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跟直销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就是说你觉得直销可能它一直有一些负面影响，可是直销的市场其实是蓬勃发展的。以华专题就有提到说2023年台湾直销市场就突破了千亿新台币，近十年更是就是都是稳定的成长。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先
那个
你说
是2022年开始台湾的直销市场开始突破千亿稳定，近2023应该也还是，但是截至目前为止那个统计数据还没出来，
等于是疫情后的隔年吗？突破千亿新台币。
它过去十年稳定成长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因为直销卖的大部分的产品那个营养保健品占60%左右，所以说这跟对疫情的时候我觉得有关系。
好，那反正我觉得先请以华讲一下就直销的，我觉得大家都有听过直销的商业模式，但是我们就是为可能没有深入研究过的观众，我们再聊一下就直销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称作直销。
就是其实人对人，就是把人视为是一个通路，它其实就是某一种，就是怎么讲，商管或者行销学上面会说的直销，
听起来很像讲义，
真的，
人视为通路，
对，将人视为通路。
OK， 好，总之就是，通常我们买东西会去商店啦，
对，
就是你买东西是对着某个你认很熟悉的人这样子，
对，像以前比较早期，可能就是对隔壁的邻居阿姨，
对，
家里可能有安利的滤水器，那要换滤芯了，那就麻烦做这个安利的阿姨来帮忙那个，对，带一下东西过来这样，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对直销的做法。对，所以说如果要用这样子的定义的话，确实网红带货它是某一种直销，
就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直销方式。
对，但是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不然说什么团妈，
对，
赖团妈，或者是说中国市场要说的微商，
对，
它也是某一种直销。
对
对，如果你要这样定义的话，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是很惊讶，就是直销这东西是安利发明的耶。
我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其实直销市场就是很看几个大品牌的动作，它就足以撼动整个市场的状况。
那因为我知道每个品牌应该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可不可以先就是聊一下说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很多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说我也有一开始有研究过不同品牌的这个就是会员机制跟奖励机制，我发现都真的差太多了。但是直销的对营收主要就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就是来自会员的钱，就是我可能要会费，或者是我一次要包多少金额的货，那个可以算是在这边。
哎，等于是说我先买货，然后再卖给别人的意思吗？
有某些是这样子的，
okay, okay.
可能因为大家都不一样。第二个就是产品销售的分润，对，大概就是这两块。那也因为我们把这个人视为通路的这个原因，所以就刚刚讲到的那个会员机制跟奖励机制，就是我们的直销有发展出，也不是发展，就安利一开始它其实就是一个层层分红的奖励制度，
就是我们知道的越上线赚越多嘛，
对，
可以抽下面的、
就是、对，就如果说我们用那个比较就是负面的印象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人会说他们是老鼠会，
对确实
就是因为
确实有听过，对
他们是老鼠会，然后或是说他们是
什么金字塔型诈骗啊这种之类的，
对，就是因为层层分红的奖金制度的关系，所以在台湾这个公平会的统计里面，其实是把直销称为多层次传销。传销跟直销就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但就是多层次这件事情是需要被管理的。
好，因为我只是觉得可以想出多层次这个名字的人真是天才，就是直销就直销，
没有，因为有单层次。
哦，什么是单层次？
因为比如、哦、我们如果说比如说网红带货的这个机制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一种单层次。
哦、oh, ，OK OK，
对，你卖下去之后
好，
他再去卖给别人，你不会抽到奖金嘛？你不会让你升一个，你不会被奖励。
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不一样、啊。
对。
Okay.
那以前比如说雅芳，大家记得雅芳吗？
雅芳，
对，
7662000，
那是 DHC。
哦 ，DHC， 对不起，
那个不是直销，那个是早期是行路、
啊、
，DHC 的早期是行路。
对，雅芳是有一个什么英文的 slogan， 是不是？
我忘记。
好，我也忘记了。
对，但反正雅芳它早期就是很经典的单层次的做法、所以说它到后来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像一般通路。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出多层次、欸、
印象中没有。
你记得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们会去买那个雅芳的发油，
有，我有印象，
很红100多块，
然后很好用，对，
所以它就进一般通路了，它就比较不像是典型的直销的做法。
OK，
对，因为直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他们大多都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家的自有商品，不然的话，对，就你要买个卫生纸、你不会去找隔壁阿姨嘛、对不对？就你要安利的滤水器换滤芯，你只有他家的型号才有的时候，你才会请他来帮忙。
对，
所以说他们大多都必须要掌握自己的对商品力，那这个也是跟网红带货很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在想啦，就是说、比如说假设一般的公司，他可能是自己研发出一个东西，然后我去经营行销通路。直销感觉是我有通路了，然后我去比如说跟某个厂牌、比如说我去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我来经营我的通路，就是我觉得它的经营的方向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说大家企业品牌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吗？
对啊，
我觉得每一个直销品牌的进展过程就是都各有差异，比如说安利它就是一开始它就、就长这样嘛、慢慢发展出越来越多商品。
对，
那比如说东森直销，大家应该都记得吴宗宪、对，就让人很印象深刻。东森直销他们是一开始先有东森购物电商，然后他们因为电商开始发展自有商品，然后发展完自有商品之后觉得说，哎，那我多发展点通路好了，所以才有东森直销，这个是他的发展路径。那还有一家我觉得很特别，叫做葡众，它是葡萄王下面的品牌，他就是先掌握了商品，对，他有很多保健品嘛，然后他再来经营他自己的直销通路，然后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台湾前三大的直销品牌，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不晓得、我就外行人，我
有听过、
我原本不知道，
我有听过葡众，对，但我不晓得他是葡萄王旗下。不过整理一下，刚刚听起来直销一个就是人对人嘛，就是说人是通路，你会跟隔壁的邻居阿姨买这样子，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多层次的在抽佣，
对，
那最后就是说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可能独家产品。我在猜，比如说因为像我的经历，我曾经被推销过贺宝芙，我觉得他们推销的就是那个贺宝芙喝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对，奶昔，
对，
高蛋白之类的，
对，他们是跟健身房绑在一起，这样，这个后面大家可以再聊。那就是我也想问，因为听起来没问题啊，就听起来都很棒啊，
对，听起来很棒，而且台湾是一个 对于开展副业很开放的地方，
是是，
对，所以它这也是其中一个直销发展的很好的原因。对，所以就听起来都很好啊，
对，听起来很好，但是
但是
对
对，就是你有听过安利吗？这句话就是十年来吧，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一个
负面的话，
是吧？
对。
然后你随便查一个直销品牌的名字，你也可以查到超多他们过去的一些，
就是说心得，千万不要什么什么，我被诈骗了或什么等等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人对人跟层层分销这样子的机制，其实就让经销，他们叫经销商，对，有很多的操作空间，而且其实品牌很难控制，就等于你旗下有比如说安利会员数35万，
嗯，
我旗下有35万，
嗯，
对，有几十万个通路，
嗯嗯，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每一家的那个好不好，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说错的不是品牌是人。
你不能这样讲，
听起来
品牌也是有这个控管教育责任的。
OK， 哦，对啦，
是吧，
确实，
可是就是还是有点困难，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可以比喻一下，比如说机车品牌，不要讲好了，比如说机车品牌，它都有那个很多的那个机车修理店嘛，有一些是直营，有一些不是，
嗯，
就你也没办法控管每一间，有一些人就是会诈骗你，给你偷换什么东西，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比喻啦。
可是它当然就是我们不乐见的状况。
对，没错。
所以说这次的采访过程中有跟那个直销工会的副理事长采访，
嗯，
他讲的一些，
直销有工会，
有工会
，OK，
嗯，他们在推动某些法案，
新的一刻，
对，就是对，我也有去找，就是那个在社群上面看出来，就是有在经营直销的朋友聊一聊，对，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概念是，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们觉得直销正在一个证明的过程，
对，
就像早期卖保险一样，
对，
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一开始有保险商品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说，我花一笔钱买一个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哪知道我之后，对，出车祸你会不会给我钱，
嗯，
那就有点像是现在直销面对的状况，
嗯，
所以这个直销工会呢，它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立法的过程，
嗯，
来让现在直销产业常常遇到的一些对负面的问题能够改善。比如说他们就跟我举个例子，是他们希望之后的直销品牌可以从现在的报备制改成许可制。现在其实台湾有370几个直销品牌，
这么多，
嗯
，OK，
因为现在就是登记，
呵呵呵，
对，可是他们希望可以更严格的来对控管。
许可制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有主管机关，还是说现在也有主管机关、监管机关啦？
就现在推动中
哦，oh.
嗯，要找立法单位推，因为像现在卖保险，其实也是要考证照的。
哦，像这样子，
对，
okay,
类似像这个样子，
okay, okay. 就是可能要把他的专业度做出来，这样，
嗯，因为你也可以了解很多小的直销公司可能会更有这种状况，
嗯，
因为我不晓得，欸，如果你是一个经销商，你想要做直销，你会想要去安利，还是去一个他跟你说他刚起步，他现在就是前景一片看好，
当然要去刚起步的，啊，因为这样我就是上线啊，
欸，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去大的公司呢？
就是这样
OK，
对，但是，
所以他有些利益的问题，
嗯，就是这个就是体制杀人
好严重
他有一点鼓励你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他也鼓励你拉更多下线，
嗯，
所以他鼓励你营造你自己是一个很成功很棒的形象。
确实确实，我们看到的直销的人的 Instagram 都是我又去哪咯，然后我怎么样哦，
对对对，就是这个刚刚讲这听起来都没问题，但是他其实是鼓励某一些我不晓得很有风险的状况啊，
像是
我或许根本没那么好，但是我为了要更好，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直销做不好啊我跟人家说我做不好我拉到下线嘛，
确实，
对，
确实，
对，所以说嗯，对啊，嗯，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没有买直销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啦，
嗯，
就是我有点觉得太正能量的东西很奇怪，
嗯，
这个是就像我觉得这个很像比如说一个人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直微笑，你不会觉得不寒而栗吗？就觉得说搞什么啊就是类似那种感觉，
但是
怎么可能，
但是就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啊，就现在网红要有人设，所以现在很多网红会说你不要有人设，
对，
你就是要当
做你自己，
对，这样子你才不会人设崩坏。
可是我觉得直销最好的方式，嗯，其实我觉得是要多接受媒体的专访因为我觉得这种不可说的方式，我刚开录前我有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吗？
可以吧，你可以用，
就是我觉得
阳光的方式讲出来。
好，我觉得这个跟性教育一样，就是你不能不讲，你不讲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什么，然后哦怎么那么神秘，不能讲。
对，但是那个当有人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这个很赞哦，
摊给，对对对对对，你就会想
说你就相信他了，
哎呦什么
对，
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你今天如果把直销摊开来，这样保险，我觉得保险就是后面我觉得有越来越透明的感觉，你就会知道他在干嘛，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的建议啦，我觉得可以多接受对媒体的报道。然后刚以豪讲到说他们在社群上面会经营这种，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式，因为以前是人际传播没有网路嘛，所以他只能让比如说楼上楼下然后左邻右舍或是那个里就看到说我过得多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社群起来之后，
对
这个东西好像是就是原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它完全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是，就虽然说就是商业模式不太一样，但也确实，就比如说我开始想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因为看到网红带货，我会怀疑说啊，这跟直销什么不一样？那其实直销品牌他们也看到说啊，人家现在已经这样子做推销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有所改变？所以说，确实直销产业近年有一些就是对数位转型的过程吧，这样讲。那主要有几个层面，刚刚讲到的社群，我觉得是最直接的一个做法。对，因为比如说安利，他在台湾经营40年了耶，他的会员如果40年加入就大了40岁，
对，
那他如果要继续成长的话，他就必须要让更多年轻人看到，然后更多年轻的经销商加入之后也可以拉进来更多年轻的客人。
对,
对啊，就跟所有的零售品牌我觉得是一样的。那社群经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对，就是网红现在已经在这样跟大家沟通了啊，我们的经销商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小网红小团妈呢？也是可以。像近年安利他们就开始推动，就是把他们线下的这些社群活动转到线上。那他们主要聚焦在三个面向，就第一个是美型，就是身材，对，可能跟健身啊，对，这增肌减脂有关这样。美颜就是美容保养啊。第三个是美食，就等于是比较生活向，对的面向啦。那他在讲的就是说，在这些社群里面，我们不谈产品，我们谈兴趣。先从兴趣开始经营，这其实就是对跟网红经营很像，然后这些东西该怎么样勾稽到他们自己的商品，那个就是后面的事情这样。那他们就是安利，他们就会依照这三个不同的面向来产出很多的照片图片，然后跟文字的素材给他们经销商来用。对，就我这些东西帮你准备好这些资料，你可以这样子跟你的对下线来交流，那就让你去做这样。那另外就这次有接触到全美世界，他们是在近年也是在社群上面非常用力的，他们就也会帮他们下面的经销商就是开课，你要怎么拍照，你要怎么，
你说甚至让教你怎么经营自己的媒体形象，社群形象。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近年这两个都是发展很好的直销品牌。然后全美世界他就说他们40岁以下的会员占了60%，就是非常年轻，跟整体的整个直销市场的占比是很不一样的轮廓。
其实脸书也是有很多妈妈使用者啦，像我妈也有透过直销买什么花精啊，之类的，就是
对啊，
其实还是我觉得40-50岁到20几岁应该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人吧。
对，所以也不见得是年轻化，他只是要跟上现在这个
数位化啦。
对对对，
数位化
是，但数位化能够带来年轻化是绝对的，
他们想要经营更年轻的客群这样子。
对对对，是。
不过他们如果是已经就是人在那里，所以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网络买嘛，好，我记得他们都有小连结，
对，
就说
就是网红带货很像啊。
对对对，
你看那个什么直播旁边就有下单连结，
对对，小帮手之类的。
对，这个也是比较后来才发展的比较完整，就是他们的电商功能。对，以往可能订货出货都是实体，就是对隔壁阿姨买滤水器，她拿来你家给你，还在隔壁阿姨。对，然后现在就变成说可以有人跟我买，我就可以直接线上订货，然后我直接出货也是线上。那像安利现在这种电商的营收占比已经80%了。
哦，那很高诶，几乎都是电商为主了吧。
对，然后也看到一些直销品牌它其实发展成更像一个综合型的电商平台，就是它会标榜说在某些状况之下你可以只申请会员，你就可以直接线上买东西，你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个直销商体系，你不用自己成为，你不用缴会费啦，你就可以像在某某买什么一样，就等于那个是他们的 入门，你先来试用商品那种感觉。
老实说我现在的心得是，我觉得想出这个商业模式的人很厉害，因为
直销吗还是电商？
直销，因为比如说实体店面或者是很多服务啊都在转型，比如说之前以前很夯的那个软体级服务嘛 SaaS 的服务，然后或者是说电商开始，可是直销它其实就只是让他的下线开始经营社群而已，可是他这个机制是依然存在的，就他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事，而且他们都会标榜。
你觉得这个机制存在这么久很厉害？
对啊，因为他可以不变，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事。然后他又可以标榜说没有门槛，他让很多人有一个很好的进入的门槛，就是谁都可以做到。
这也是危险的地方啊。
你说人际传播的风险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我可以了解。
对，我觉得大家多少都有一些直销上面不好的经验啦。对，然后你也会，因为我先想分享一下我妈好了，我妈买花精，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个花精，我就开始翻到
是
直销，然后就翻到背面，我就想说这哪来的，这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认证这样子，可是我妈没有办法。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呢，就是有学到一课说人际传播是最强烈的，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后来我终于了解了
口碑行销。
对对对，看了再多的报道不如楼上的阿姨跟你讲的事情。
楼上阿姨这
今天出场率很高。
对
对, 对，真的是不如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还蛮厉害的。但是他接下来因为美安是美国品牌，
对
对不起，安利是美国的品牌，
对，
美安也是，
是
哦，美安也是，
美安的创办人是安利出来的哦，这他们很神奇啊，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的。
对，可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到直销产业，我觉得有个特色是，就是你说，比如说近期是韩国跟马来西亚的直销市场发展特别快，可是其实就是你去深究原因，也就是因为某些指标型的品牌开始经营这些区域市场了。
你说像安利这样的市场开始进去了，
对，所以说就是你要看整个市场宏观的一些产业观点，其实它也就只是几个前面的大头他们近期做了什么事情。
那台湾本土的是东森而已吗？
普众啊，
然后普众这些等等这样。
对 对,
對 OK,
那就是刚刚讲那个数位转型的部分，就是因为社群跟电商这两件事情它就是很友善海外经营的嘛。就是我在台湾的那个在台湾经销商，我的那个IG 做的很棒，然后结果搞不好有一个我在美国游学很久的同学看到了，他就想要跟我买啊，我是一个很方便经营海外的方式，这也是过去对比赢楼上阿姨。
我懂你的意思。
对，
就是说我可以卖的不是只有台湾人。
对，然后这个对于品牌来讲，他也可以观察他下面的经销商是不是有在经营某几个市场的客户，那这个未来也会是品牌可以开发海外市场的方向。
这个观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是那个全美世界的这个经销商跟我讲的。就是他旗下有几百个会员，他里面的会员涵盖了非常多个国家，5个吧，美国、加拿大、澳门什么之类，那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些朋友出国了，然后他当地还会跟他买。那或许某些国家，我记得瑞士吧，我不太确定，但有一个海外市场是本来全美世界没有在经营的，然后全美世界为了要帮这个经销商做海外市场，他就开了连接，开了物流 的系统什么的权限之类的，就让他可以出货，然后慢慢发现可能其他经销商也在出货到瑞士
去。 OK,
那这个是不是未来全美世界可以
新的据点，
他可以他或许可以发展成新据点的一个区域市场。对
OK, 了解。好，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但最后我想要听一下，因为你刚刚都没有分享你的直销经验，还是你
没
有
直
销经验
呢？
你没有被推销过？
我没有。
那没有人请你加入他的商场吗？
什么是他的商城？
就是网络，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商城，然后就会说你加入啊，你不要买没关系，你就帮我充个人数。
你这叫跟办信用卡一样
之类的？
我没有，
完全没有。
真的，大家是不是看我面相比较冷酷？
有可能，我刚刚有吓一跳，原来没有人找你。
没有真的没有，所以我对这题目就很好奇。
OK。
对，
今天算是也是解了你心中的疑惑，毕竟你这么贴身观察他们。OK, 好，今天非常感谢以华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或是你其他的直销经验。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